所以我们稍微迟了几分钟开始。现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盼望先一同有点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来行着万事。你的历世历代得罪一帮的人，正是爱你，为你做见证。就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福音，就从历史历代传扬下来，也更加的传扬广阔。所以说，到这一个时代，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正求你给我们再有加倍的恩典，叫我们不光脱离世界上的那一切的搅扰，也叫我们脱离我们人性上的软弱。主啊，无论是在我们观念中间的、生活习惯中间的，说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的意见，是吧？求你用你自己的眼光给我们消除。我们更求你，无论借着你的手或借着你的话，都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成为有用的器皿。说我们下午把这一点的时间再一同的来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请大家读两处地方的圣经，头一次要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5节、16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节、16节。基督耶稣将士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我们再看第15节，好的，我们就从第11节读起。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竭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抹腹里分别出来又赐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是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盼望今天的下午，我们能够把保罗的行踪和他的生平能够看过，到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来看到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到礼拜一的上午，我们再来看到使徒保罗这一个人，他在神面前所有的学习与他生活上所有的见证。我们一共只有4次来讲到使徒保罗的生平和使徒保罗的知识。今天我们来看到保罗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上午已经跟弟兄姊妹提过所发的那几章的讲义，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跟弟兄姊妹提名了，很对不起。就在这里，每一个方块直到他所有的事情后面的数字是圣经章节啊。你比方说第一个第一块第一小点 生在大树，后面是二十二，下面一个三，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啊，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所有的数字前头没有圣经卷数的那个字的都知道使徒行传，如果是其他的书卷，那么把它写上了。你比方说在这里第一小点里面，随便雅明支派罗，那就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腓立比三章第五节，那就写上了，但是没有写的都是使徒行传。好，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仔细把它看完，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今天开始先来看到早年的形成。在早年形成的里面，像我上午跟大家已经提过的，神实实在在在保罗的身上做了非常仔细那一种准备的工作。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保罗说神是在他还模糊中的时候就把他分别出来了。我们会看见我们一个人的蒙恩是神在创世之前所已经标出来的，所已经特别拣选的。他不光是这样拣选把我们标出来，他在我们一生的经过的里面就已经借着许多的环境做工在我们身上。连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生活中间许多的遭遇都是神管理的里面，为要叫我们学好的功课。在使徒保罗身上是非常确定的证据。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来回想我们以往生活的话，我们也会看见神在已过的日子里面已经管理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环境，在许多所发生的事情中间好叫我们蒙到恩典。我个人也实在是深深地感谢神，如果不是中日战争的话，我不会离开我的家乡，不会离开。但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如果不是神在安排的里面，我也不会离开上海而到台湾去。像这些事情的演变，我是清楚看见是背后有一个手来管理来带领的。不光是这样，连我们的家庭，连我们所受的教育，连我们所遇见的朋友，连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事，都是在神管理里面的。我个人身体已经非常的差，当我刚刚考取大学过了三个月，我吐血，在那个时候就发现有肺病，这是1944年的事。那一个时候你知道没有肺病的药，而那一个时候我才18岁，在那一个年龄里头如果长肺病的话，好像现在长 cancer 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药。我就躺下来，我坐坐在床上躺了4个月，我有1年的功夫休学。哎呀，那4个月的功夫非常的孤单，在我按照做人来说，这个很大的黑暗笼罩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今天回想，我低头敬拜主，就是借着那一段的时间叫我学习到真正的灵里头依靠主，在里头得到平安，学习到在灵里头与主之间真实的交通，好像这位主是真实的，不是一种的理想，不是一种的单单精神的寄托，不是单单圣经所讲的，不是单单别的人所传讲的，那在我自己亲身体会中叫做又真又活的。在我身上那个是最终所学习的，就是我4个月躺在床上，所以这4个月的功夫，我相信是主实实在在操练我。那一个时候我的体重还不到100磅，现在增加50%了，所以你看见我那个时候跟我就不完全是不一样。第二件的事情，那我这样生病过了之后，以后看见生病的人，我比较能了解，我比较能同情。我相信这些是主有许多的时候在我们环境中给我们遭遇到不顺利艰难困苦的，乃是神来栽培造就我们。 如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要叫你们得到安慰，因为他自己受患难的时候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他就可以用这个安慰去安慰那一些现在在患难中的人。那就看见了，那保罗所说的患难是在神大能管理底下的，叫他有所领受，以后可以帮助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在这些地方看见我们的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管辖之下。不过神事先不给我们知道，都是事后的。事先如果知道的话，一个人会依赖，一个人会懒惰，一个人会自暴自弃。所以神常常不给我们事先知道，到事后神就渐渐给我们明白。那么我们同样的来看整个使徒保罗的生平，我们会看见特别的早年形成的里面，我盼望大家能够看见几点。头一点，他的背景，这个背景特别是在这里第一方块中所讲的，他是生在大树，我想大家看见了，这是一个地中海啊，这是居比利的岛，大树在上面的城，这个的大树，这个的城是罗马在那一带地方的相当大的一个的城市。所以保罗并不是生长在一个小的城市，乃是在大的城市的里面的。他父亲是法利赛人，是属便雅悯支派的，但是他却有罗马公民的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犹太已经亡国在罗马人手里面，所以犹太人按照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观念的里头都是一种被压迫的民族，是殖民地的民族。而保罗他是有公民籍的，但我们看到等到以后在使徒行传22章他被抓起来了，百夫长把他捆绑要打他的时候，他就提了，人是罗马人没有受审问你就要可以打了吗？百夫长一听说他是罗马人吓了一跳，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有得着罗马籍的？他说我是用许多的银子去买来的。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什么叫生来就是？这圣经的人领会的，那是他父亲已经是罗马籍，所以他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有罗马籍了。这个今天我们不稀奇，今天有好多你们的孩子生在美国就变成美国籍了啊，虽然可能你自己还不是。在这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会看见在这一个短短的开头的生平的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几件事。头一件事情，我们能够看见神在保罗的身上把犹太的教育和罗马的教育掺杂在保罗这个人身上。所以保罗是不光懂得犹太的那一些的宗教，就是旧约犹太教，保罗也了解当初罗马或者希腊那一些的文化。等到他有一天到雅典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到了雅典，他到了哥林多，这就是在当时时代文化最高的地方。那他去传扬的时候，他就引用到希腊的诗人所作的诗，说我们也是从神而生的，这句话是以希腊的世界文学家所写的。保罗能够跟他们用希腊文学的话跟他们传扬。当保罗到哥林多去的时候，雅典去的时候，他就在他们专门讲论哲学的场合的里面与他们一同的谈论，与他们一同的辩论。这彼得做不到，约翰做不到，因为神在当初的彼得约翰身上没有这个的准备，神是在保罗身上有了这个准备。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我相信今天在北美的中国基督徒在这一件事情上已经自然脱离了。当初在大陆或者台湾有一部分教会中间常常把地上的教育与我们的信仰认为它是敌对的。所以我记得在台湾佛事组的时候啊，如果有一些青年中学大学毕业要到美国来读书了，好多人反对，就是不爱主了，爱世界往美国跑了， 哎呀，书读了这么多，那是信心就减弱了啊，不能够那么依靠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亲爱的弟兄姊妹呀，这我们今天的北美会知道，所有的学问与我们的信仰不会冲突。如果有冲突，那除非我们所信的是假的，除非我们所信是靠不住的，才是经不得起一种考科学的考验。从前的各种学问的里呢，与我们所信仰最冲突的有两项，一项乃是生物界方面的进化论，再有一项乃是心理学。生活方面的进化论就把神讲了讲了讲的没有了，心理学把一切圣灵的工作都当作心理作用，所以没有什么圣灵感动了，什么灵里头的平安的，都是你心理作用作用来的。但现在呢，我们能够看见科学方面再有进展的时候，发现进化论有许多的毛病在科学上站立不住，而心理学已经被用来在教会中间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人除掉人生在地上有许多的难处。特别这几年所谓的辅导的工那个课程 Christian Counseling， 这一方面是一个侍奉主的人需要基本学习的。这个并不是收他的瞎子，那是来用心理学的事情，然后能够把属灵的光景帮助在别人的身上。感谢主，使徒保罗的身上在当初犹太人中间甚至特别给他准备了学了外邦的或者罗马与希腊的那些文化，就成为他以后侍奉主向外邦的去传扬的时候一个的准备。第二个，我们会看见他的父亲是法利赛人，他自己也是法利赛人。他不光是法利赛人，在第二小段的里面我们会看见第五小点是在加玛利门下受教的。这个加玛利的门下就是当初法利赛教派的里面最严谨的那个教派，而那一个的教派是最重的规矩的。我们知道法利赛这个字在旧约中间没有，这是在马拉基之后，主耶稣没有降生之前400年的里面犹太人中间所产生的一帮的人。他们就认为说，犹太人所以国际爵士的地位上那么的为难，是因为他们没有爱神，没有遵守律法，所以他们有人起来组织法利赛党。而这个法利赛党在自己身上有许多的规条，他们必须要遵守的，比方说一个礼拜要禁食2次，所收的必须献上1/10，他们很注重旧约的圣经，所以把圣经的话语当绣着带子带在身上。他们非常注重在人面前的祷告或者私下的祷告等等那些的规矩，这个是法利赛。所以法利赛党乃是在犹太人中间信奉旧约热心和严谨的那一帮的人。保罗的父亲就是法利赛人，而自己也是法利赛人。这一件的事情在初期的时候就成为保罗里头一个很强烈的根据来反对主耶稣。照着他所认为法利赛人中间所认为的，主耶稣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主耶稣自称为是神，自称为是神的儿子。在法利赛人的中或者一般犹太人中间，他们注重旧约，他们就领会这位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是乃是极其荣耀和尊贵的光景来到的。当初以利亚被接去的时候是火车火马把他接去的，弥赛亚来到一定要以利亚先来复兴万世。既然以利亚去的时候是火车火马接去的，那个以利亚要来到也是火车火马而降下来的，而弥赛亚来到是极其荣耀极其尊贵。耶稣生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火车火马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还生在哪上了做一个木匠的儿子，这一位的耶稣怎么会是弥赛亚基督呢？所以他们不信，他们是根据旧约的圣经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是随便来的，是根据旧约圣经的。但是今天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可惜的一件事， 旧约圣经中的的确确就讲到弥赛亚来到是那样庄严那样威武的，但是旧约已经告诉我们弥赛亚到地上来两次，头一次是江杯的光景中来的，第二次是在荣耀的光景来的。但我们今天去看清楚，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你会看见闪电要从地的东边照到地的西边，天使要吹角声，大的角声，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众目都看见他，所有的人都向他跪拜，也就是弥赛亚来到。但是这一次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他头一次来的时候他将根垂干地，他没有加兴美容，人看见他的时候也不喜悦他，这是他第一次来。很可惜犹太人忽略掉那个主耶稣头一次的来，只注重到弥赛亚第二次来，所以他把主耶稣否认了。但是无论如何，虽然保罗是因着法利赛党所受的那一些的教育，他的反对这位的拿撒勒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你要看见他基本有一个态度是对的。什么是对的？他照着他所相信的，他实实在在有一种的生活，不是马马虎虎的，不像有许多的人或者我们基督徒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派的，但是我们的生活中间还马马虎虎，人家还搞不清楚我们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了。保罗错也错得像样，我们对都对得不像样的。当他错也错得像样的时候，主的光一照在他身上，他活就活得像样。我们错的时候也不像样，对的时候也不像样，这是我们差的地方。使徒保罗他是因着他里头没有被那么灵力都开启，根据旧约的光景而是作为法利赛人。但是我们会看见再有一件的事，虽然他对着加玛利门家受教，对着旧约所读的，而不知道这一位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在等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向他显现了之后，他再去读圣经，你会看见他的圣经中所读出来的那是那样的丰富，可以是说超过了当时已经跟随主几年的那一般的使徒。所以连彼得写他书信怎么说呢？彼得书信着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写信给你们，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你们不要自己勉强的讲解。连彼得都领会说有许多保罗所传的是一般的人难以了解的，而彼得怎么能够有啊？保罗怎么能够有？对不起，保罗乃是在从前在加玛利门下法利赛党的里头对着旧约的圣经所有的了解。我个人很相信保罗这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了天国的比喻，七个比喻都讲过了，然后问他们说你们明白了没有，他们说明白了，如果那一天不明白嘛，主耶稣还多讲两个。明白了之后主耶稣说下面讲了一句话，文士受教做门徒要从仓库里面拿着新旧的东西来，这一个预言最明显应验是在保罗的身上。天国的比喻都讲明白了，这怎么能够把天国带到地上来？需要有文士受教做门徒，从仓库里头拿着新旧的东西，是旧的又是新的，说是新的又是旧的。今天我们的新约中间所了解的除了极少数的以外，旧约中间全部都已经预言了，都已经讲解了，不过你拿出来好像是旧约，到了新约中间给我们看见是个新的东西，这一个必须在旧约中间有了好的底子。所以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他的以前没有蒙恩之前，在这一件事情上神给他有非常好的那个的准备。在这个的准备的里面，我们这回看见附带的也是他这个准备中所有的表现，他是受过割礼的人。他在第三点是受过割礼的，他受过割礼，他才知道割礼那些的译文所代表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割礼真实的意义乃是除去肉体， 并不是单单说了格里以为说这个人一定在审美的好，格里不过是旧约的一种的表明。所以保罗知道这一件的事，当保罗起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推翻格里，但是他推翻格里的表面的形式。真正的格里是心里都领受的，不是单单的肉身上的，因为保罗自己受过。所以这个不过是包括在他是法利赛党的里，法利赛派的里面的人，他一个件事情的说明就是了。那么当初他们在拉比学校的里面，他们一定有一个的规矩，这一个的规矩乃是必须有一点技术上的学习，好叫他们谋生。不是大家做了在拉比学校学了做拉比以后出来的时候就能够生活能够依靠，生活还需要自己有个技术上的。所以保罗在那一个时候就学了这帐篷的那一个技巧。我们会看见等到以后保罗出来侍奉主了，保罗出来到了哥林多教会中间有一些难处，哥林多弟兄姊妹的态度不好，说到那一个时候他就去织帐篷啊，他不光去织帐篷，他还借着织帐篷供给他和他同工的需要，连同工的生活的需要都借助他的帐篷而来维持的。这是保罗以前他所有一点的准备的工作。有一件的事情不敢100%确定，不过大概可以确定的，在犹太人的拉比学校的规定是必须结过婚的，是必须结过婚的。所以从这一点如果来看，保罗又是在加马列那个拉比学校的毕业的话呢，他是已经结过婚的。那么从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两件事，一件事如果他从来没有结过婚的话，他不大容易写得出来在圣经中讲到家庭夫妇之间所有的态度，从这一些总是结过婚的。第二个，一般人的猜想，或许他的太太已经死了，或许他的太太因着他信主的缘故离开他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当他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的太太已经不在，而他再没有结婚。因为这样的话呢，哥林多书里给我们看的，他能够专心的为着神而活着，这是保罗身上所有的一点点的态度。好，在保罗这一个是他的背景，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使徒保罗他做人方面的一些的态度，他的态度。他的态度我们会看见保罗这个人是相当有追求的心的，保罗这个人不是无所谓的一个人，保罗这个人不是东风吹西边倒，西风吹东边倒，他要有所追求的话，他必定要有很强的上进的态度他来追求的。我也特别常常去劝勉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中学的里面，我劝青年的弟兄姊妹必须要养成功，在做人来说有个求上进的态度。我常常跟弟兄姊妹的讲，那一种上进的态度在青年中间不养成，到中年老年的时候这个人的功用很少，这个人以后不要在神面前的功用少，连在地上做人的功用都少。使徒保罗不是这样一个人，使徒保罗他要去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一个态度，他要进拉比学校，他就进到最严谨的加马列的门下去受教，这是保罗的态度。所以我相信保罗这个态度是一直维持，等到他腓立比书里头就讲到的时候，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是他一种的品格上的养成。这一种的品格的养成，叫他这一种的品格的养成，在他没有信主之前已经养成了。虽然这个品格所用来单单是追求地上或者是旧约的东西，那个旧约字句的东西，但那个品格上的事情是已经养成了。所以我常常劝青年的人，这一个的品格是在人身上主基本影响人一生的生活的。使徒保罗身上我们会看见这是非常的清楚。第二件的事情，他不光他有个追求上进的态度，他并且 这个每一件生活上的事情都认为非常的严肃，不随便，他是很严肃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到了那一个时候，根据他们所信的，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认为跟从耶稣的人都是跟从错误的，所以他就起来逼迫基督徒。到斯蒂芬被殉道的时候，他就看守打斯蒂芬人的那些的衣服，意思他在背后鼓动，他背后勉励，叫人起来来打那个的斯蒂芬。等到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有一点害怕而躲藏起来的时候，一般的犹太人认为就算了，保罗认为不能算，所以是保罗主动去见大祭司，求文书，拿着文书到大马士去。他自己没有这个资格，没这个地位，但是有资格和地位的人都是马马虎虎就算了。所以保罗虽然没有这个地位，他主动的要求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到大马士，做嘛？去捉拿信奉耶稣之名的，你们逃，耶路撒冷逃，逃了还不让，非要把你们完全消灭不可。所以他就跑到大马士去捉拿信奉主的。所以这里呢，我们能够看见使徒保罗这个人那个的态度啊，在事情做的里头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这一个的因素或者这一种的品格，我们也会看见，当他遇见光了之后，在他侍奉上面也非常大的帮助。保罗要么不认识一个的真理，他要认识一个真理的话，他总是在神面前迫切的祈求，让这一个的真理活在他的身上。他不是说说听听而已，他不是懂得了而已，他乃是照着他所懂得和了解的而活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来看到使徒保罗那一些的光景的时候，他身上有一些的表现，也求主照样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久我们这个人身上，神不至于把我们放在一边，和神不至于叹息，不能够用我们的，就我们有一种合适的光景能够给神所用的。那么按照大体的事先的，神在他身上所准备的就那几点，然后我们会看见神在他身上显明的工作。这一个的显明的工作乃在第九小点，这第三个大点，第九小点上，他大马士路上看见主显现的异象。我的有一些地方讲到使徒保罗的生平，我最少要花了一次半的时间讲保罗在大马士路上所遇见的异象，因为这是在保罗整个一生侍奉的内容都包括在大马士路上的异象里面。但是我上去年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所以我想我就不讲了，好吧？如果你们去年没有来，正是要听的话呢，可以到这里的就是关于录音方面的那个 ministry， 他们就是 Cincinnati 的，有我们去年的录音带，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你们去买了，去听那个录音带，我在这里不讲了。不过弟兄姊妹，你去看到我在去年已经指出来了，保罗一生所传的信息，保罗一生所有的工作，没有超越过他在大马士路上所看见的那个的异象。这个的异象包括一切的，我只能够简单的提，在那一个的意象的里面，主要讲到三件事。头一件的是，这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乃是成功救恩的一位的耶稣，所有的救恩都完全集中在主耶稣身上，除了主耶稣之外，再没有一个救法，除了主耶稣之外，神也没有给人一个救法，所有我们蒙恩的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也不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耶稣基督之外有另外一个人能够给我们救恩，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好的行为，我们出的代价、钱财和时间能够叫我们得到救恩的。救恩那是完全集中在这一位主耶稣的身上。这一位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升天和复活的耶稣基督。第二件的事情，我在那个里头跟弟兄姊妹已经看过，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当他从死里头复活了之后，他已经 从他原有的肉身里面扩大出来了。这个作为一个肉身都扩大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进到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身上，这一把的基督徒都成为他的子粒。啊，我必须解释一下，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啊，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宇宙中的只有这一粒子粒，今天有千千万万的子粒了。这个千千万万的子粒，你我每一个人都是一颗，而我们里头所有的生命，里头所有的内容，就是当初2000年前在地上活着那33年半的那一位的耶稣。是那一位的耶稣经过死而复活，把他自己扩大而释放出来了。今天他是要把所有扩大而释放出来合在一起，这个就成为整体的。所以昨天晚上彭博士在这里所讲的教会是个整体的那个教会，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扩大的，是扩大的一位的基督。第二件事情我们会看见在大马士路上意象中间就包括了。第三件的事情乃是在大马士路上意象的里面，主耶稣向他显现，他扑倒在地，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主对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去年跟大家提过了，主耶稣并不是说我是那太初就有的与神永远同在的，今天已经升上高天之上坐在神宝座右边的，拿着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耶稣。主耶稣没有这么讲，主耶稣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去年我讲过了，好可怜啊，可怜兮兮的，是逼迫的耶稣，向着主有那，向着保罗先生那么有大能的，能够把保罗扑倒下来的，叫保罗的眼睛都瞎掉的，那这位耶稣是怎么一位？是受人逼迫的耶稣。这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上一个光景，主耶稣是一直在十字架的原则中间，十字架死地里头显出他的大能来，这是个奥秘。死叫人感觉到悲哀，死叫人感觉到失望，到了绝望，死给人看见是无能和软弱，在主耶稣身上却是在死的光景中间发出他的大能。他这个大能一直是在十字架的死的原则中间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的一生有许多的信息的里面，他就传一样到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最容易熟悉的哥林多后书第4章里头，他说有一个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而是出于这一位的基督。怎么这个莫大的能力出来？这个莫大的能力出来是各种样的艰难和困苦，但是不是困苦问题，乃是他把自己放在死地，不在自己的主张，不在自己的看法，不考虑到自己的感受，不考虑到那些的代价，他把自己完全摆在死地而破碎的时候，我们会给那个宝贝从他身上就显出能力来了。这是使徒保罗身上所有信息中间第三方面非常注重的，这在个人的身上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所以这三方面呢，一个是那一位为我们成功救恩的耶稣，第二个就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扩大出来丰满的，第三个就是顶十字架的耶稣。这三件的事都集中在大马士路上的印象中，这一个那一个可能是短短几秒钟时间的里面，神向他显现的就包括了他一生所传扬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注重的。那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特别注意到，我今天早晨也已经读了，不过只选了几段，就是《使徒行传》第9章、《使徒行传》22章和26章，记载三次地方记载保罗在大马士路上所遇见的异象，这是在保罗的身上的。好了，等保罗这一个事情异象遇到了之后了，神没有叫他马上出来做工，这是神的智慧，这也神在他身上所有的准备。在这一个异象向着保罗显现，保罗灵里头是完全明亮了，知道 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如何的一位，不是那么简单的如何一位。在他身上我们会看见一共有几件事情发表，几件事情发现。头一件的事情，我们会看见他在大马士城的里面与圣徒们往来，一同传扬福音。他就马上就开始了，基督徒传福音在旧的时候就应该开始，不是过了三年进了神学毕业了，基督徒传福音是实成为基督徒了，他马上有教会的生活，有福音的那种生活，这头一件事情。第二件的事情，我也请大家注意，在这里的第十二小点，就第四个大点里面，他就到了亚拉伯去研读旧约，又回到大马士去。在这个光景的中间，一共有三年的时间。这个三年的时间，他一面与圣徒们往来，一面与圣徒们一同传扬福音，另外一方面他非常着重的来到神面前来研读圣经的话。路上所遇见的异象，把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一位，在他里头一下子明亮了。但是要请记得，灵里头明亮了，是思想智慧的里头他不了解，他不了解。他最少那个头到三年的功夫，在他的思想观念的中间，把对这位耶稣基督有清楚的了解，清楚的了解。这一个的了解是根据旧约中间来的。亲爱的兄弟们啊，你比方说，我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位主耶稣的确是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了，我们很喜乐，很喜乐。但很可惜，喜乐来喜乐去就不过去，喜乐喜乐就完了。我今天早上听到滕金辉弟兄来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人蒙恩了之后，有许多的基督徒不思想的，有许多基督徒是思想，不思想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结论。他的话非常好。保罗他是有思想的，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因我想一人集体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听滕弟兄讲的这一点，我好好抓住你。我实实在在这里头很受到他的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有了圣灵的工作了，有了圣灵的光照了，要加上思想去明白去了解。在台湾呢，有一些人说，有一些的传道人呢是土传道，有一些传道人是野传道，是不是？讲的圣经是圣经啊，讲的是乱讲一场的，乱讲一场的。讲的耶稣是救主，一点都不错的，用的比方说的真理是乱扯的。这个是什么？不是他没有得到光照，是他没有经过思想，没有经过研读。使徒保罗，等到以后来讲的圣灵，为什么能够这么多的人受他的帮助的？他是有条有理的，丝毫不乱的，并相当完全的把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传给我们。这一个是因为他一蒙恩得救的时候，他就到亚拉伯的旷野，再到了大马士，三年的功夫来研读圣经。所以我个人是实实在在的盼望，今天的基督徒能在这一方面下上多的功夫。昨天晚上滕兄在讲的时候啊，有一些许多的事是相当重要的，不过他材料太丰富，一下就过去了啊。我岔出去讲啊，我们很不容易请到滕弟兄到这里来讲到啊，他实在太忙了。我以前不认识他，也知道1972年头一届的北美华人福音会议我参加，在听见滕牧师早上的查经，我一听的时候啊，我从里头得到很大的帮助，就非常的尊敬他。所以在那一个聚会中间，1972的时候，我就要求他说，能不能来到纽约，来在我们这一个夏令会中间来讲。他说好，他愿意在这里去祷告。他也看他的 schedule， 结果他的时刻表里头一直排不过来。去年是答应临时病了，今年好不容易来了，所以我自己听的时候是聚精会神听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东西漏掉。那么比方说他昨天晚上你看他就提到说，在教会历史的里的话不是这么讲哈，意思就这个，我话不能够把它背出来啊。在教会的里面都是有一些新的观念带进了新的局面，这我想你们印象。他其中说到中国基督徒中间有好几个新的观念，这个时代的里面的，当然他引到最后一个，就是教会的集体观念。他提到教会集体观念之间有一个观念，就是训练的观念。我说你们注意了没有？这一个训练的观念，神学训练的观念，在中国基督徒中间也不过是近五年里面的事，顶多十年。就是这个的训练不是一个人做传道到神学院去参训练，这是做传道的。有好多人，我怎么能够到神学院嘛？我有我的功课，我有我的工作，我怎么能够嘛？但是现在的中国基督中间已经开始了，就是虽然他没有主神的呼召要他做传道，虽然没有引导要放下他的职业离开他的家庭，但他不是单单的聚会中间听到而已。什么叫听到？听得好点点头，听得好摇摇头，点头也好摇头也好，一出去了忘了一半，已经忘了一半了。哎呀，我所讲到的人我常常是灰心的，哎呀，这样子精疲力尽，我过了三天问问他，很好很好，我说好在哪里，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他也不记得了。这样你可以看啊，一个人在神里的时候栽培怎么行的。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中国基督中间的就发现要有一点受训性的，受训性的。昨天我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很好一个数字，在香港的几个学神学院的里面，晚上开课给人来选晚上的课已经有600多人来参加来受训练。台北中国福音神学院他们有晚上一节课，让有一些所谓的平信徒，我最不欢迎这个名字，平信徒，所谓的平信徒来参加的，他们有延伸制的已经超过200位要上课的。邵仲兰弟兄他本来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辅导主任，他那里有3年了之后他就离开要到菲律宾去，他写信给我，我就给他建议，我说从前呢牧会的工作和神学教育工作分开的，一个人牧会就会中做传道和牧师，那么照顾弟兄姊妹，一个人神学教育到神学院教课。我说邵弟兄，照我自己的构想，牧会和教育合并在一起，在教会中间除了一般牧会之外也该有教育的事。他到了菲律宾的西部，每一个礼拜，一个是礼拜二晚上有一个训练班，要人来参加，参加的人必须要报名，上课必须要准时到，不可以缺席，如果有3次没有理由的缺席退学，不让来的。上课的时候要带笔记簿，要做笔记，笔记簿要交了看，到时候要考试，考试不及格下次不要来。黄教授人好凶哦，我告诉你啊，只有这样的训练才会叫人的领受能够扎实。那我讲这一个，我是盼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从国出来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在你们的环境中间没有这样的环境的话，要自己来勉励自己，做人不要做舒服的人，要找麻烦，所有在地上找你麻烦的人都是给你帮助的，你要知道不给你麻烦是害你的。如果你觉得哎呦我这个爸爸很麻烦啊，我这个妈妈很啰嗦啊，感谢赞美主，有这个好爸爸好妈妈。你觉得你这个爸爸和妈妈什么麻烦都不招你的，什么都跟你不为难的，我怕你这一个人在你父母手下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我自己在大学毕业了到台湾去，在基隆台湾招生公司做了3年的事，我们的总经理实在是麻烦我们，凶得了要命，那个时候我们是气得了，哎呀我们做工程事情受你这样的啊，这样的管的是什么。我现在是非常的感激他。那么弟兄姊妹啊，很可惜今天基督徒的教会和查经班中没有人找麻烦，因为不敢找你麻烦，一不找你麻烦我换一个教会不来了啊，那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树林上不容易有长进， 如果没有人找你麻烦的话，我劝你们要找自己麻烦，定规好自己的课程，要有好的学习，定规好自己一些课本，要来考自己，不要别人考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在树林上呢打了根基了，树林的学习能够好。当你来做跟人做见证，你做这见证的每一句话跟你心里头都有圣经根据的，不是随便讲的，都是对着圣经有透彻的领会的，并且你知道每一个题目有它的内容，不是挂一漏万的就把它领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在靠着主的恩典跟你们做见证，我自己的学习大部分就是我私下自己来追求的，我自己没有经过神学院，是私下自己追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也是从保罗身上学了一点，保罗是这一种的态度，有了大马士路上意向的时候，从一点点事情他就活出这一种生活和基督徒往来一种传扬，第二件的事情神就让他去花了苦功夫在树林事情上有了研读，这是第二件的事情。第三件的事情，神觉得遭遇的难为，神觉得遭遇的难为，这个难为在哪里呢？这个的难为我们会看见头一个在第五段里面的第十四小点，十三小点里头他就回到大马士，十四小点的里面用筐子垂下逃脱犹太人和提多，那个时候在大马士城里头的犹太人要杀害保罗，不光是犹太人要杀害，犹太人联络到大马士城里面罗马人所派的提多来关了城门，要捉拿保罗。保罗这个人呢逃不了，非他的问到以后没有办法了，他只知道有一位弟兄的家是坐在城门上的，所以从城门的上头用一个筐子把他垂下去，他就夜里头逃走了。哎呀，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使徒保罗，在神面前心中也不大舒服，主耶稣啊，你为什么不打发一个天使在众人的面前带我从城门口出来，那多好呢？哎呀，晚上可怜兮兮的从城门中从锥子上掉下来然后逃走的，一点都不神气。我相信保罗一定有很多的祷告，神没有答应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啊，神答应我们的祷告 yes 是个祷告， no 也是个祷告，也是答应啊。神给我们的祷告的答应啊，不是每一个都照着我们的意思的，有的时候不是照着我们意思也是神替我们祷告，而不是说哎呀我有十件事情祷告，是五件事情神答应了，五件事情没有答应，没有答应的是已经答应了，这是答应你了。保罗没有神开一个路，说那样浩浩荡荡神神气气的出来，保罗在开始侍奉主的时候就遭遇到危难来逃脱，这是一个。马上接下去的我们看到第六点，第六段的第十五点，他就上耶路撒冷去。你会想象到他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应该会盼望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对他有很大的欢迎。他这样一个加玛利门下受教的犹太人中间，他自己说在同岁在本国中间比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出色的一个犹太人，非常出色的，竟然肯来回转过来信了主了，愿意为主做见证了，应该耶路撒冷使徒们开大欢迎会来欢迎他。结果怎么样？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拒绝，不相信他，这就保罗所受的打击。感谢神，神给了保罗一个准备。今天腾弟兄在早上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也是提到这一个奉献，你如果还觉得勉强的，你就不要奉献；侍奉主你还觉得勉强的，你不要侍奉。侍奉主乃是看见主的荣耀，主所有那一个强烈的呼召，然后爬着跪着说，神啊，我能侍奉你是我莫大的福分，求你许可我侍奉，算得出了很大的代价。亲爱的弟兄，这是基督徒该有的侍奉的光景。神在开始的时候给保罗以许多人中的所向的打击，
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怀疑，不去接受他。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不是算了，你不接受就不接受我吧，反正主耶稣向我显现了，我旧约圣经读了很多。保罗没有，保罗到处找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巴拿巴接待他，然后巴拿巴跟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去做见证，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才接受他。保罗并没有一气之下就走掉了，他是借着交通消除一些的误会，他和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能够在一起恢复有很好的交通。但是到达耶路撒冷这样的交通了之后，很好了，神还打击他。这个打击他，神就把他侍奉的门关掉了，传道的门把他关掉了。大大的耶路撒冷教会中间没有难处了，他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传扬福音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众人起来反对他，要逼害他。学士只有越过越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只好把他送到该撒利亚，离开了耶路撒冷，传道的门没有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必须要学习。有许多弟兄姊妹搬一个家到一个城市里面去的，哎呀，住过了五个月一年，觉得神的引导错了，我不应该来。这半年一年的里面都找不到基督徒，这半年一年的里头，我虽然忠心耿耿的传福音，也没有果效，没有人蒙恩的去，大概我不应该到这个城市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必须学习一个，神要把我们传道的门关闭，你关闭能够忍受得了的，神才会重新把传道的门开，而那个开才是真正大神所开的。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一件事，神先注重我们所受的栽培，然后才能用我们在工作上有果效。侍奉主在当初信主的时候应该马上就传福音，马上就热心，但你不要盼望多少果效。我也不相信你有太多果效，神不让你多少果效。而在这些没有果效的光景中间，受到各处的拦阻拒绝打击的里面，是叫我们回到神面前，叫我们所信的信仰更加的确定和牢靠，叫我们的态度更加的坚定。学了这些功课了之后，神才会把真正传道的门开开。使徒保罗身上就照着这个，所以当到耶路撒冷遭到逼迫的时候，他就送他到该撒利亚。到该撒利亚之后，他又打发他到了大树。大树我们会看到第八段，上面第八段，留在大树上大概有3年4年之久。哦，这是相当长的时间，不是3个月，不是4个月。我以前提过，我们今天不光是中国人，也好多的欧美的人基督徒都知道，在中国人中间有个尼克森，他的书籍有非常多的人得到帮助，相当相当特别的一个。但是很少人知道帮助尼克森的那一位的姐妹叫何瑟恩教士 Miss Barber。 何瑟恩教士这位姊妹没有人了解，没有人知道，但是尼托森利用这一个的人能够以后再服侍主，是何瑟恩教士帮助他的。何瑟恩教士不光帮助尼托森，也帮助了王再先生、王慈先生。我想王再、王慈先生我们都知道，王慈现在还活着，现在在 Boston。